好，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男人的责任。我们仍然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今天到了第二章，男人的责任是祷告。我们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就是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是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真道就是真理。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争论呢或作为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首先是指出牧者三项主要的责任，因为毕竟这是教牧书信，所以他针对的第一就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接着很快的到第二章呢，保罗就指出基督徒，就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中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个别都有他们主要的责任。圣经中往往神，每当神给人一个命令或者是吩咐的时候呢，那些都是我们最软弱的方面，并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去做的。但是呢，却是我们最需要去遵行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命令吩咐，不是说我们都已经很开心的去做了，我们都做得非常好的，那个都是随着我们本身的那种喜好去做的，往往都不在神给我们的命令吩咐的当中。因此呢，对男人而言呢，男人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祷告。同样对女人而言呢，女人最主要的责任是顺服。我们下个礼拜正好母亲节，我会讲到女人，就讲到顺服。那请你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最主要的责任，而不是她唯一的责任。就是因为男人呢都有这个倾向，包括牧师在内缺乏祷告，女人也有个倾向呢，就是不愿意顺服，所以神就在他们最需要、最软弱的地方呢，吩咐他们去做。因此呢，即使只是讲最主要的，所以呢，女人也是要去祷告，男人呢也是要去顺服。只是他们最主要的呢，是男人要祷告，女人要顺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针对教会的一些的行事为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凡事呢在教会中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所谓的次序而行。就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呢。对男人而言，他在教会中就要遵行所谓的祷告，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责任，并且男人的祷告呢，不只是要在教会中，更是要在家庭中去做。 男人不只是要在教会中忠心的侍奉神，更是要在家庭中能够谦卑的服侍他的家人。一个在家庭中祷告的男人呢，他在这个家庭中就扮演了一个祭司的责任或者是角色。所以神呢，对男人，对丈夫的期盼是，他必须在家庭中代表了神的一个祭司。他将家人的需要，不论是他妻子的需要，他儿女的需要，带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借着祷告把他所求的献给神。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男人。那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呢，告诉我们男人必须要透过底下这六件事来达到或者来完成神所吩咐他祷告上的责任。首先，祷告是优先的。第二呢，我们要分清楚祷告的种类有哪一些。然后呢，祷告的对象，这边强调的对象是他要为哪一些人祷告。然后呢，祷告的原因是什么？那祷告的根据是什么？那我们祷告的态度应该如何？这个是这六件事，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然是主要是针对弟兄或姐妹呢，也应该要知道。如果能够心中想好这些六件事的话，相信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呢，我们是能够稍微符合神的心意。首先，祷告的优先，保罗在这里立刻说，我劝你，第一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是说，我劝你首先要，那新的和合本是说，我劝你最重要的，不论是第一，首先要，最重要的，不论是哪一个翻译，他都表明了祷告是男人在教会中敬拜中，教会中的敬拜和家庭中的生活呢，他的优先的次序，就是第一的，首先的，最重要的。所以这句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当初在早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件事情，被详细的记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一到五节，是这么说：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兴起，门徒就增多，有一些就是所谓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就像那些希伯来，就是说希伯来化的人，就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十二个使徒呢，就叫众门徒来，就对他们说，你要我们撇下神的道呢，去管理吃饭的东西，饭食呢，是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呢，你们应该在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呢，那我们就派这些人去管理这些事，就是管理饭食要平均，不只是要照顾讲希伯来话的寡妇，也要讲希腊话的寡妇。但是呢，我们要专心什么？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大人，大众听的呢，都很喜悦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不是说在教会中管吃饭的那个事情是次等的、不重要的，而是这群使徒知道神呼召他们有第一重要的事，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因此呢，祷告这件事就成为早期那些教会的领袖。我们要了解，在早期教会中呢，都是以男人为主的这些的使徒们或者那些牧者们，是他们的主要的最优先的事工。 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男人呢，必须因为自己想要祷告来祷告，而不是为了受了压力或者是讨人的欢心来祷告啊，更不是说要完成一样不得不完成的所谓的宗教礼仪的一个责任来祷告。你要是为自己想祷告而祷告，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说要有一个责任感来祷告。正如当一个教会停止祷告的时候，神就停止对那个教会的一切的事工的祝福。同样的，当一个男人呢，停止倚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停止对他家庭的祝福。所以我们弟兄们在家庭中，你一定要扮演起那个祭司的责任。你要爱你的家人，你要为他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祈求。这是神给你们第一最重要最优先的责的事情，就是祷告。然后呢，很快的我们来看看祷告的种类。在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所谓的祷告恳求祷告代求还有祝谢，祝谢也就是感谢。在这里保罗用四个字来形容呢祷告的种类，虽然这个四个字的当中呢没有实在太大的分别，可以互相就是说混着用，但是呢其中呢各自还有他所有强调的重点，大致上是很类似，可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看恳求。恳求是含着一个人有一个迫切感，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所发出的请求。这恳求呢，原本可以是针对人，也可以针对神的一个请求。你可以对人来恳求，你也可以对神来恳求。因此呢，祷告必须是一个发自你心中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感。你没有迫切的需要感，你就很难催促着你来祷告。当你有一个迫切感的时候呢，你就带着这颗恳求的心，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也因着你的迫切的心呢，你知道这个施恩典的神，他会对你的祷告，对你的恳求有所回应。我们要带这个迫切的需要，这个就是恳求。然后呢，祷告，祷告这个字就是通用名词，是最通用的字。那可是它本身呢，代表了一个请求的神圣性。那祷告跟前面的恳求在根本上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恳求可以是对人，也同时也可以对人，对神。那祷告呢，就只能是针对神的一个祈求。所以我们不能对人祷告，对总统祷告，对国王祷告，不行。我们只能对神祷告，所以祷告这个呢是一个通用的字，只能是针对神，因为他的请求有一个所谓的神圣性。然后代求，代求呢就是代表的意思嘛，代替别人来求。所以呢，代求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你来到的神的面前来祈求。在前面讲到的恳求祷告呢，它主要是为自己或者是自己的需要来祈求。代求呢，主要是为了别人还有别人的需要来向神祈求。所以当我们为了别人还有为了别人的需要来到神面前代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扮演了一个处在神与处在那一位我们所代求的人中间，一个叫中介的角色，不是中保的角色。我们等等会看到，中保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中保，我们只是做个中介，这个媒体。因为这个人他可能软弱，他可能还不信神，还背逆神，可是我们看到他的需要呢，我们就代替他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这个就是代求，为了别人的缘故。在代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暂时忘记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而是别人跟别人的需要就立即成为我们的重担，使得我们不得不为了那个人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此代求这件事情完全的反映出一个不自私的祷告，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需要，你是为了一个别人还有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当我们为别人和别人的需要代求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像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记住这点。同样有一句话说，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是最像神的时候，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像神。但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稍微像神。同样的，你我没有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十字七言中的一句话说什么？当下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需要，他想到了别人的需要，想到这些坏蛋的需要，想到这些钉他在十字架上人的需要，他为他们向他的天上的父祈求，这个就是代求。所以当你我为别人的需要代求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像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这是你我要好好思想的。然后最后他说的祝谢，也就是感谢，就是向神献上一个感恩，一个感谢。那祝谢或者是感谢呢，是我们敬拜还有我们祷告中不可缺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只是为那些神已经应允我们的祷告来感谢，我们也应该为那些还未蒙应允的祷告来感谢，我们也更应该为那些不蒙应允的祷告来感谢。我们知道祷告呢，神只有三种答案，一个是 yes， 就是答应了，一个是 no， 不答应，另外一个是 wait， 你还要继续等候。我们必须要为这三种祷告的结果呢，来向神献上感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祷告的种类，有恳求，有祷告，有代求，有感谢。然后呢，祷告的对象，保罗在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什么？为万人恳求。然后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因此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祷告的为哪一些人祷告呢？哪一些人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我们的内容呢，首先就是包括了万人，万人也就是人人的意思。那万人跟人人呢，是说明的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在我们祷告的范围之外的。不论那个人是否拒绝神，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了你为他祷告，你都可以为他祷告。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为那些已经得救的，就是信徒，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同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非信徒来祷告。无论他心里多刚硬，我们都可以来为他祷告。同样的，我们应该为那些近处的人，就是在这个城市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很接近我们的人，同时呢，我们也应该为那些远处的人，很可能是别的城市、别的州、别的国家的人祷告。比如说我们礼拜三我们查经的时候，有几位是从中国来跟我们上网的，那些有弟兄，有两个姐妹跟我们一起查经的，这是我们远处的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面见过的人，我们在 Zoom 上见面，可是那些是我们远处的人，我们也可以应该为他们祷告。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为那些我们喜欢的人祷告，我们跟我们合得来的朋友祷告，同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就是严重的就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作对的人，我们也要为这些人祷告。这些呢，都是属于万人或者是人人。然后他接着说，其次呢，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罗马的君王当时叫尼禄的。如果你去看一些不是圣经的记载，那些历史记载，你就知道尼禄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可能比秦始皇更厉害，什么焚书坑儒。尼禄呢，特别会杀基督徒，他甚至传说中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木棍上点火烧，当作他的花园的灯火。像这样子可恶的尼禄的君，这样子的君王，保罗说，跟提摩太说，你都要为这些君王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尊敬一位在位者的品格和为人，牧师不需要讲得太清楚，去年的选举我们都已经说了很多，有一些总统的候选人等等等是我们很不认同的，他的品格、说谎言等等的浪荡放荡的行为等等的，我们虽然实在无法尊敬这一种人的品格，这种人的为人，但是呢，我们必须，我们不得不尊重他的职位。当神把他放在总统、副总统、州长、市长等等等，神把他放在这个职位上呢，我们就不得不尊重他的职位，可是我们不见得要尊重他的品格。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神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呢，借着这个呢，我们能够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书21章的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水沟的水呢，它可以随意的转移。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不论这个君王是多么邪恶的君王，他在神的手中呢，就像水沟里的水一样，神可以使他随意的转移。就是必须借着我们的祷告，求神改变那些君王和一些在位者他们的心思意念。这是我们最近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世局的变动，一些邪恶的在位者，你我都知道的，可是呢，他们一个举动可以影响多少百姓的生命。 可是求神能够扭转他们的心意，使这个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那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对象。然后祷告的原因，保罗在第二章三到四节接着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什么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边的真道就是真理。那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祷告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推动力，对我们自己而言是好的。好的，保罗在这边讲好的这个字呢，在他的教牧书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出现了非常多次。那好的呢，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至少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指那个事情它的结果或者它的效果上的好，就是它有好的功效的意思，有完美的功效。另外一个意思是指它本质上它内在的好。因此呢，祷告不只是外表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效果，良好的功效，它更是要发自于一个美好的一个内在一个行为，它的本质必须是好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原因对我们自己是因为是好的，我们不能到神面前出于那种邪恶的动机的祷告，神啊，你使那些人死光，求神你这么做，你那个本质上不好，神不听。必须是本质上的良好，才会产生效果上的美好。这正如雅各所说的，雅各在雅各书的五章的十六节这么说，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代求，这边讲到要认罪要代求，使你们就可以得着医治，医治就是很好的结果嘛。他接着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这边不会，为什么不说恶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呢？他说义人，义人就是他内在他的本质是好的人，义人他的祷告发出的力量会有什么大的功效？功效就是指他在他的结果，他在效果上的好。所以呢，祷告的对我们来讲是好的，首先我们的本质是好的，让我们做个义人，然后呢，结果会是好的，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是对自己来讲是好的，那对神而言呢，是蒙悦纳的。因为祷告这件事情，保罗说，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真正的祷告，我们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因此这个祷告呢，必须是为了神的旨意来求。我们是求，就好像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在主祷文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祷告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因为神的旨意早就已经行在天上了，只是我们希望神的旨意今天在地上能够被人家遵行。这种祷告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求，因此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让人的那种意愿在天上畅行无阻，而是希望神的旨意呢，在地上能够畅行无阻。这种祷告对神而言是蒙神悦纳的祷告，可是对其他的人而言呢，是要得救和认识真理。祷告是因为神什么，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愿万人得救， 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说主所应许的尚未完成，有人以为神是故意在那边单言，其实神不是单言的，神乃是不断的宽容你们，不愿意你们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你们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祷告呢，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而达到什么万人都得救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要为别人的悔改，在福音的、在神话语的指责底下，为他的罪来后悔、来改正，然后呢，就重新得救，然后就能够重生。能够更进一步的所谓的明白真理，或者是认识真理、明白真道，因此我们为别人的救恩来祷告，然后我们要为这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真理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原因，对自己而言是好的。对神而言要蒙神悦纳，对别人而言呢，是希望他能够得救，能够认识真理。这是我们祷告的原因，我希望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祷告有什么根据呢？保罗接着在这边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呢，就只有一位中保。哪一位中保呢？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可见他原本不在这个地上，是从天上降下来。他原本不是所谓的人，他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有血有肉的这位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呢，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呢，这个事情就会证明出来。保罗接着说："我为了这个缘故呢，奉派是做传道的，我是做使徒的，我是做外邦人的师父呢，我要教导他们能够相信，能够学习真理。我说的这话是真话，并绝对不是谎言。"那根据这几节，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我们祷告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是我们祷告的立足点呢？我们的 foundation，我们的根基呢？我们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中保的工作这件事情上，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在这位神在人的中间呢，就只需要也是只有一位中保。没有很多宗保，我们所相信的只有一位神，所以呢，在神跟人中间就只有一位宗保，这位宗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同时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神性，他也有人性。所以呢，他是最适合，也是最配，借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之中的最完美的这位中保。中保这个观念是在新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他好像伸出了一只手抓住天上神的手，又抓另外一只手抓住地上人的手。他就是十字架中的那个向上的那根柱子，连接了天，也连接了地，连接了天上圣洁的神，也连接了地上有罪的人，就是中保。在旧约中，有一位叫约伯的，他历经的种种的苦难之后呢，他跟他的朋友一直在那发牢骚，辩论来辩论去，在约伯记中。可是他其中的一个抱怨，就是说他认为他生命中 就少了一位宗保。那位宗保呢，能够将他的信息，就不论是将他的祷告，将他向神的呼求，甚至他对神的埋怨呢等等，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就缺这位宗保。所以约伯在约伯记的第九章的33节这么说，他说我们中间呢没有一个听颂的人，我们他就指我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听颂的人可以呢向我们两下按手，说我的生命这么的痛苦，就是缺了一位宗保，能够在我跟神中间呢能够两下安守。约伯记中所谓的听颂的人，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呢翻成仲裁者，就是球赛中的 umpire， 就打棒球的那个，就是站在那个捕手的后面那个叫 umpire， 就一个仲裁者，判你对你错。那这个呢也就是新约中的宗保。约伯在苦难中他抱怨了一大堆东西，其中一个是他需要有一位宗保，把他所遇到的一些的事情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在旧约中已经借着约伯的口反映出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最需要就是有一位宗保的工作，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位宗保就来到了。然后不止他要祷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宗保的工作上，还有一件事，祷告的根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救主的工作上。圣经说耶稣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要做万人的赎价。赎价呢就是有一个人愿意付上一笔代价，让一位奴隶呢能够得着自由，就把他买赎，释放他自由。耶稣基督是以他自己的生命做了代价，做了赎价，使我们这一群原本是在罪中做罪的奴仆的人能够得着自由。他付上代价让我们得自由，他就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只是要成为你我们的救主，他也要成为万人或者是人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祷告的根据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宗保，他在世上的工作，他把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鸿沟连在了一起。然后呢，我们祷告是因为这位救主为我们舍命，他买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中得着自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祈求。如果耶稣基督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失去了祷告的根据。然后呢，祷告的根据还是要建立在我们，这讲我们所有的人，当然今天主要的对象是指男人，在传道的还有教师的工作上。耶稣要成为世人万人的救主，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如何的能够传遍这个遗失的世界里呢？如何的传呢？这个福音不会自动的就到处乱就跑去，这福音必须要有一些人能够被神所呼召，那被神所恩高，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能力呢，把这个福音呢完完整整的带到世上的罪人的中间。这个就是传道的这个教师的工作。 保罗在这里呢，用三种身份来表达这一个工作。这个三个身份呢，它是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也学习，也应该，我们的弟兄们也应该把这些身份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首先他说我是做传道的，传道的我们就很自然认为所谓的传道人，事实上原文呢，传道的呢是一个就是宣告者，就是当君王要来临之前呢，他就在他的前面呢做个宣告者，说哦，君王要来了，或者是一个报信者，就好像新约中的施洗约翰一样，他是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在前面预备道路，向百姓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位在我后面那个君王要来了，这个是要做传道的。我们要在世人面前说有一位君王曾经来了，他还要再来，我们要警告这个世界，当这位君王第二次来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个宣告者或者是个报信者呢，他是传递一个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信息，而是属于在他所预备的那一位君王的信息。所以我们做传道的人呢，不是讲自己的意见，我们是把神话语的旨意呢能够清楚明白之后，传达这个神话语的信息。多少现在的所谓的传道的人，去在神君王面前去高声疾呼的人，都是讲自己的意见，完全违背了神的意思。包括了多少福音派的这些牧者，或者所谓的自称是传道的人，他讲的那些话语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所以保罗说，我们祷告的根据必须是我们是传达那位君王的信息。当我们传达君王的信息传达久了之后呢，我们就摸着了这位君王的心意，我们的根据就是如此。然后呢，做使徒的，使徒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他带着一个特别的使命出去。我们要清楚明白，今天所谓的使徒的身份已经不再有，就好像今天已经不再有所谓先知的这个头衔。可是使徒他所应该做的工作呢，仍然我们要去做。所以我们不能自称我是使徒，说有一些异端邪教呢，说有 The Latter Day Saint， 他们认为使徒仍然存在，那个是异端邪教，使徒这个头衔已经不再有，我们只能说称为门徒。使徒只用在那一位十二位使徒的身上，没有世代相传，没有这回事。所以呢，可是使徒奉一个使命出去的呢，我们就必须要执行，就好像被差传出去一样，做个宣教士，类似这个，他只不过是宣教士，绝对不是使徒。所以我这边就没有提到做使徒的，因为使徒这个身份头衔已经不再有了。然后呢，他要做外邦人的师父，师父呢比较中国古文，原来是教师，就是老师，英文叫 teacher。 教师的工作就是教导人相信福音，并且学习真理。所以教师必须把神的话语能够清楚的分解出来，这叫教师。所以我们弟兄们呢，不仅是要做个传道的，在主耶稣面前宣传他的到来，宣传他的信息，我们更是要学习神的话，把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呢，能够教导出去。教师，神早已经在他的 美好的救恩中他已经有所预定，他预定得救的方法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福音之外呢，没有救恩，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呢，没有我们得救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不会凭空而降，这个方法必须经过一种途径，就是借着一群人的祷告和还有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所以在神的预定中，这个得救的门路就是方法呢，就是福音。那得怎么让这个方法达成呢？就要透过一群人能够专心的祷告，还有传讲神的话。也就是早期教会所说的，他们必须要用祷告来传讲神的话，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那神，我们祷告的根据也必须是这样子。我们是有一位中保，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无法做中保的工作，我们无法做救主的工作，那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可是我们要做传道的工作，我们要做教师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神做的部分他会负责，那我们做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负责，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根据。然后最后祷告的态度，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说，我愿男人呢无愤怒，无争论，争论在这里也可以也翻作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根据呢犹太教的传统呢，犹太人祷告的姿势大部分都是举手，就双手向天高举。如果去哭墙的话，你就看到一些这种动作。那前几天犹太人有一个礼仪，结果造成了人挤人，踩死了不少人，这是最新的消息。可是你会看见大部分都是男人，他们毕竟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那种宗教。可是他们男人的祷告呢，姿势大部分都是双手向天高举，女人就是低着头的。可是根据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呢，当然基督徒我这边强调就包括男人也包括了女人，我们祷告的姿势呢，往往就是有包括我们是低着头，闭着眼睛，双手下垂，这是一般大部分的传统的基督教里面的人祷告的姿势。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会说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睛，都好像有所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祷告的姿势。那在圣经中也有列出一些祷告的姿势，也有很多种，包括了低着头，包括了举目望天，也包括了向天举手，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也有双膝下跪的，也有俯伏在地的。我就把这个次序，就你看按着次序，有人是站着，有人是坐着，有人甚至跪下来的，有人甚至扑倒在地上的，都有。这些是祷告的姿势。但是呢，祷告的姿势不是最重要的，而祷告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祷告的姿势呢，只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进入一个祷告的态度中。有的时候呢，记得我们在一些退休会的时候，有些敬拜赞美诗唱了好久，有的唱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甚至有的祷告也拉了很久，结果呢，有一些年老的人站着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有一些比较体恤人的那些代师的，就说你实在站不了了呢，你就坐下来，因为态度嘛。可是我们的姿势会影响我们的态度。 因为有的时候实在是祷告的人太久了，或者是唱诗唱的太久，你想是站着呢，就站到最后呢，你原本还蛮集中的，就是因为你的双脚已经不听话了，所以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原本态度还集中的，精神集中，结果呢，你就进入到这想到你的双腿。所以姿势会应该是帮助我们的态度。啊，同样的呢，我们的姿势呢，往往也是反映出我们心中的态度。我们如果能够谦卑的低着头，或者是跪下来祷告呢，这往往反映出我们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在那边趾高气昂的双手用在胸前的一副漫不经心的，或者是坐着是翘着所谓的二郎腿的，这个我们的姿势就反映出我们心中那些不屑的态度。所以重点是在态度。可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应该有哪一些呢？无愤怒。无愤怒是指心中的平静安稳。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带着怒气来问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不想理他的。你和和气气的来嘛，你何必这个趾高气扬，就是脾气这么冲的来问一些问题，一般人都不搭理他的。同样的呢，如果我们祷告的态度是抱着愤怒，常常怨天尤人的，都是在那边愤恨的呢，想想神会不会垂听这种人的祷告？神一定不会的嘛。所以呢，祷告的态度必须我们心中没有愤怒，我们心中是平静安稳的，没有任何的愤恨。然后呢，无争论，也是无疑惑。无争论就是我们必须跟别人能够和平相处，不要在那边争论，祷告会成为一个争论大会，变来变去，你想神会在其中垂听吗？无疑惑，就是说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呢，我们是坚信不疑，我们相信神只我们的祷告蒙神的悦纳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的话，神必垂听，我们一点都不疑惑，我们对真理的坚信不疑，没有任何疑惑，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心中没有愤恨，可是同时不与人争论，对神的真理毫不疑惑。然后呢，圣洁的手，圣洁的手往往都是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手不沾那些无辜人的罪。圣洁的手，我们的手干干净净的，不偷不抢，这些事情都不做，干干净净的，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圣洁的。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这个主要是针对神的一个标准的要求。所以呢，大卫在诗篇24篇1到4节这么说，大卫祷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是属耶和华的。那耶和华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那这一位圣洁的神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他自问自答，哦，原来就是那些守洁心清的人，就手干干净净的，心里呢非常的就是清洁的人，内心清洁，手也干净，然后呢不像虚妄的，起誓呢也不怀诡诈的人，这种人呢是个圣洁手的人，他的态度对，他的生活对，神就必垂听。接着有一个诗人在诗篇66篇的18节这么说， 我如果心里是注重罪孽呢，主必不听。心里注重罪孽，一直想罪恶的事情，久而久之，手一定行出来。只要给他机会的话，这一种人呢，主不听他的祷告。然后他最后说，我们祷告的态度不仅是心中内心没有愤恨，对人不争论，对真理不疑惑，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有这种态度之外呢，我们要对时间上、机会上，我们要随处祷告，我们要把握住任何有祷告的机会，把握住机会，因为机会随即而至，不要说等到明天再说，因为明天如何你我都不知道，等到下次再说，下次会不会来你我也不确定。这是祷告的态度，无愤恨，无争论，无疑惑，圣洁的生活，随处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几点上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那么我们的祷告将会是大有功效。这个也正如雅各所说的，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义人是心中没有愤怒的人，这个义人呢，不会跟人争论的人，这个义人对神真理呢，是笃信不疑的人，这个义人呢，是生活圣洁的人，这个义人是会抓住机会的人。这种人的祷告的态度呢，他所产生的结果，产生的力量呢，是大有功效的，是好的，是美好的。那这个因为他的态度是对的，我们要了解，神是看内心的，神是看我们祷告的态度。那人往往是注重我们祷告的姿势，人是看外表的，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这位圣洁神的面前，你我的态度呢，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办法骗过神。就像我们刚刚听那首诗歌祷告，我们假装不了，假装是可以假装给别人看，我们没有办法假装给神看。我们的姿势呢，可以骗骗别人，忽悠别人，可是我们的态度呢，没有办法忽悠神。然后我们结语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牧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当神给人命令吩咐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针对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也往往是我们最不愿意去做的地方，但是却是我们最需要去做的。今天对男人而言呢，男人最主要要做的就是祷告。牧师不只是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当一个男人跪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正是他最高大的时候。因为跪在神面前低人一等，可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是最高大的时候。当一个男人愿意倚靠神的时候呢，正是他最为可靠的时候。他能够靠着神，别人就可以靠着他。当他可以靠着神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可以靠着他，他的儿女可以靠着他，他的朋友可以靠着他，他是最 dependable， 因为他 depend on God。那当一个男人能够支取神的力量的时候呢，正好是他最有能力的时候。因为你我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力力量不够，我们力量会有用尽的时候，会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可是我们来到这位大有能力的神的面前，支取他给我们力量，
那增添我们有能力。那这个是一个男人。当一个男人寻求神的智慧的时候呢，正是他最有智慧的时候。你我在这个世上可能有小聪明等等等，可能有点学问，有点人际关系，可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哪里来呢？唯有借着圣经。圣经是神智慧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哪里能够有智慧呢？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寻求神的智慧的时候呢，当神的智慧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进入我们的脑海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位有最有智慧的人。你的人生的道路，你知道什么选择，什么是该行的，什么是不该行的。因为神把男人放在家里做头，头是个指挥的地方，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其他的身体如何的行动？最后呢，一个全心能够全心依靠神的男人呢，他的的确确是个最可靠的男人。那以上这些呢，唯有借着我们衷心的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求神把我们的一些的心思意念能够夺回来，不只是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求神让我们这些不是君王的，是普普通通的男人，我们的心呢也必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神就任意能够流转，叫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就围着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更触摸到神的心，把我们心中我们家人我们所有的需要祈求带到神面前。最后呢，我们要为这些献上感恩感谢，不论是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神要我们暂时停止，或者是神已经一口的拒绝了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是那一位凭旨意运行的神，天地都是他做的，他要万人得救，因为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神的心的广大，当他要万人救恩给万人的时候，就好比当初他创造这么伟大的世界一样。这位能够创造这么伟大世界的神，他的心胸不会狭窄到一个地步呢，不愿意拯救所有的人，而只是我们的心中的狭窄能够才阻挡了来到这位伟大神的面前，而是我们心中的这个不情愿呢，我们不愿意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来屈膝，来向他祷告。唯有以为我们的力量够了，不需要神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才阻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唯有当我们认为我们蛮有聪明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位蛮有智慧的神面前祈求他给我们智慧。求我们弟兄们能够今天能够好好的来思想，神给你一生中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你要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当你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其他次要的事情会逐逐渐渐的，就会一步一步的就摆平了，就好像一个 puzzle 一样，一个拼图，你把最重要的摆正了，其他的就会慢慢的放到他原来应有的位置。祷告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自己承认我们常常在祷告上能够亏缺了神，我们祷告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力量。 我们祷告不够，所以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祷告不够，所以我们的问题这么多。求神让我们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到神面前，来向神来祷告祈求。我们不假装不了，因为神已经看透我们内心。让我们有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确在祷告中，也必须要为那些不论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特别是也要为那些执政掌权的人来祷告祈求。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两年来，这个市局的变动，国与国之间的这些的纷争，百姓心中的浮动，动不动就有拿枪去杀一些可能自己心中讨厌的人，也许是杀一些路人、陌生人。每逢看到这些的新闻消息，我们就真的是必须来到神你面前，再一次的认罪悔改，为这些人的罪，也为我们心中的罪，向神来祈求。求神你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来垂听，借着祷告用那说不出的安慰来安慰那些心灵创伤的人，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医治那些不论是肉体上有病的，跟也是那些心灵上有病的，求神你来医治。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弟兄们能够不轻易的放下神你给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祷告。让我们祷告不是呼口号，而是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做出来。愿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位我们的宗保，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姐妹。